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聊最近特别火的一个话题，黄金暴涨 70% 背后的秘密。哎，咪仔，你最近有没有关注金价啊？我看朋友圈好多人都在讨论这个事儿呢。
当然关注了，毕竟现在金价都创历史新高了嘛。不过说实话，一开始我还真没太在意，直到前两天看到新闻说今年金价涨幅已经超过 70% 了，还累计刷新了50多次历史记录，最近一次新高就在本周一，这才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可不是嘛，这个涨幅确实挺吓人的。不过你知道吗，如果把黄金和其他资产对比一下，这个表现就更惊艳了。美国银行有个投资策略师叫迈克尔·哈特内特，他上周就指出，2022年的时候，一盎司黄金只能兑换15桶原油，现在呢，已经能兑换超过70桶了。
哇，这个差距也太大了吧？那这么说的话，黄金现在是不是特别值钱？
嗯，可以这么说。而且哈特内特还提到，如果到2026年金价涨幅能超过 10%， 那黄金就实现连续四年两位数回报率了。你猜怎么着？过去100年里，这种情况只出现过两次。
这么罕见啊？那这两次分别是什么时候呢？
第一次是1971年到1974年，那时候通胀特别高，地缘政治也很紧张，美国还在打越南战争，中东那边也不太平，后来还爆发了赎罪日战争。不过那时候有个特殊情况，就是1971年8月，美国终止了美元和黄金的固定汇率兑换机制，黄金的真实市场价值才开始显现出来。
哦，原来如此，那第二次呢？
第二次是1977年到1980年，那段时间地缘政治也很紧张，冷战都白热化了，还发生了伊朗革命和苏联入侵阿富汗的事儿，通胀也很严重，大家对美元的信心都受到了打击。
这么看来，现在的情况和那两个时期还真有点像啊。现在地缘政治问题也是全球的核心担忧，而且大家对美元的信心好像也在下降。
没错，你说的太对了。现在削弱市场对美元信心的因素有很多，最主要的就是美国政府政策的不可预测性，尤其是关税政策，还有就是特朗普的大而美法案里的减税政策会让美国的债务规模大幅增加。
那照这么说，黄金的涨势还会继续吗？
很多分析师都认为黄金涨势还能延续，比如高盛本月就预测到2026年12月金价会达到4900美元每盎司，而且还说这个预测可能还有上行风险。德意志银行上月也设定了目标，预计2027年金价能到5150美元每盎司。
哇，这个目标价也太高了吧。那支撑这些预测的逻辑是什么呢？
核心逻辑就是现在市场对黄金的需求越来越刚性了。世界黄金协会截至十月末的数据显示，这个季度全球黄金购买量达到了1313吨，创下了历史新高，主要推动力就是 ETF 和各国央行的购金行为。
各国央行也在买黄金吗？我还以为只有普通投资者会买呢。
当然了，而且各国央行的购金动向特别值得关注。虽然现在金价已经很高了，但截至十月末的三个月里，全球央行还是增持了220吨黄金，同比增长了10%。现在全球各国央行的黄金储备总量大概是32000吨，已经快接近1965年35000吨的峰值了。
那哪个国家的央行买的最多呢？
外界普遍认为中国人民银行是最大的购金央行，但2025年这个桂冠被波兰国家银行抢走了。波兰央行上周公布，现在黄金储备已经超过543吨了，除了今年年初到10月中旬增持的 67.1 吨 ,11 月单月又加仓了 12.4 吨。现在波兰央行的黄金持仓规模已经超过欧洲央行，比英国央行也多很多。
波兰买这么多黄金干嘛呀？
波兰国家银行现在的黄金储备占外汇储备的比重是 26%， 他们的目标是提升到 30%， 比之前的 20% 又上调了，而且可能还不会止步于此。波兰银行行长亚当·格拉平斯基本月就说，他们不会因为阶段性成果就停止行动，还会继续努力提升黄金在外汇储备中的占比。
那他们为什么要大举购金呢？
背后其实是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带来的警示。西方冻结了俄罗斯的资产后，很多国家的央行都意识到外汇储备多元化的必要性，尤其是在美元被武器化、 SWIFT 的系统被滥用的情况下，黄金因为有避险属性，又不受任何国家经济政策的束缚，自然就成了受益资产。
哦，原来是这样。那波兰打算怎么存放这些黄金呢？
波 波兰计划最终实现黄金储备在伦敦、纽约和华沙三地等量存放。而且今年其他主要的央行购金国里还有很多俄罗斯周边的国家，比如哈萨克斯坦今年的黄金增持规模仅次于波兰，土耳其、捷克和塞尔维亚央行的购金规模也都进了全球前十。
那俄罗斯央行呢？他们也在买黄金吗？
这就有点讽刺了。过去一年里为数不多的黄金净出售国之一就是俄罗斯央行，仅十月单月就抛售了3吨黄金。对俄罗斯来说，出售黄金是为数不多的可行选择，能为战事筹措流动资金。
那现在很多人说本轮金价暴涨是泡沫行情，你觉得呢？
确实，这一轮涨势具备泡沫的特征，但对于质疑涨势能否延续的人来说，需要注意的是，当前的涨幅和1977年到1980年的行情还差得远呢。那时候金价涨幅超过了 300%。
这么看来，黄金的涨势可能还没到顶啊。
谁知道呢？不过不管怎么说，黄金作为传统的避险资产，在当前的全球局势下确实受到了很多人的青睐。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启发。
没错，希望大家都能理性看待金价的波动，做出适合自己的投资决策。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